So what's the club? In the Donut Club, Party Wupun. Welcome you all come to hear the worship of God. 欢迎你们每一个人来到这里崇拜我们的上帝。我刚刚讲这几句话不是方言，那是因为我做宣教士，我去到不同地方里面有时要讲泰文。刚刚讲泰文的意思就是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去崇拜我们的神，希望上帝祝福大家每一个人。国语都是这样说，英文都是这样说，May God bless you all in 2020， 希望新一年当中上帝赐福给每一个人，让我们今天我们尖朝的弟兄姊妹能够属灵的生命能够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本来我想用潮州话说，但是我不知道就冷，我不知道就热，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说，希望大家包容。好，跟大家打声招呼。咁啊，略为介绍下自己啦。我今年已经是66岁，就快接近67岁噶啦。哇，呢个人退休噶啦，仲嚟讲乜嘢啊？应该即系放下你一切安然退休啦咁样。不过刚才你哋有首诗歌诗班唱嘅，佢话今日我侍奉仍然要专心信主，交托靠赖，路途遵照神意，勇敢迈进。所以今日我侍奉里面仍然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有上帝的怜悯，让我在宣教的路上继续勇敢地奔跑。今日我的侍奉的生命好像加勒一样，当他85岁的时候都是向约书亚求更高的山，继续去为神打攬美好的仗。其实雷震华真是不配的，不过蒙神的怜悯，让我能够在宣教的路途上继续为主的标杆直奔跑。过往我在牧养教会的生涯当中已经是走了20多年了，不过在20年之后，上帝的呼召要我离开牧养的生涯、牧会的生涯，向着这个宣教的路上奔跑。过往几年当中，我曾经在我的宗派里面，我是播道会、播道香港差会，做一个宣教士。我去到不同的地方，特别去东南亚的地方，去澳门，甚至我现在在这个向高处行，我这个宣教平台里面，有时我去不同国内的省份里面去做神学的训练。刚刚我上一个月我在北方一些地方里面都是教一些神学生怎样去做牧养的工作。在未来一年当中，我继续向着这个方向去奔跑的，希望弟兄姊妹继续为雷震华这个软弱的生命继续祈祷，希望我余下的人生能够更加可以被神使用。今天我们讲到侍奉，今天我们讲腓立比书这一卷书一个开场白里面讲到保罗一个侍奉一个很重要的信念。他这个信念就说，我现在我这个侍奉是要体会耶稣基督心肠一种侍奉。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知道一息间你们有班的侍奉人员有个就职的典礼，很隆重的，很简单而隆重。但是这个就职典礼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被肯定，今天神给我们有一个这么尊贵一个身份，也都有一个尊贵一个使命，要履行神给我的在世的职务。特别我们在这个尖朝当中，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跟我们牧者一同去肩并肩、心连心一起去侍奉呢？这个是今天我看到保罗是用这一段的说话，在腓立比书一个开场白一段这样的说话，怎样鼓励我们去面对我们的侍奉呢？我们看看我们今天我们的 PowerPoint 究竟给我们有什么信息呢？这个夫妇叫 Simon Andy， 是过往几年当中我在泰国里面和他一起去侍奉的。这对夫妇是来自欧洲荷兰一对宣教士的夫妇，他来到这个泰国东北部， 在泰国东北部是全国泰国最贫乏一个地区，叫伊萨。在两年当中，我跟他一起合拍 去探讨，做一些 research， 做一些研究，在这个泰国这个地方里面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要去留意，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去发展一个宣教工作。在泰国东北部整个地方是整个泰国国家里面是最贫穷一个地区来的。那么他怎样面对这样一个贫穷的村民里面，怎样牧养他们的生命，怎样跟他们传福音，怎样用神的说话去建立他们的生命呢？我们首先看看下一章。你看到这班的会众呢，可能呢令到这对宣教士夫妇呢有很多困惑。他说原本我在荷兰这个地方里面，我经常在教会的侍奉，同一班大学生，同一班有专业的背景的朋友，同一班比较有钱的有地位的弟兄姊妹，成为我的牧养的对象。为什么上帝要差派我来到这个地方？哇，看看这班人，哇，有些是残障的，有些是没有学识，差不多全部都没有学识的，全部都是是耕田的，是农民的，究竟他怎样能够领会到我跟他讲福音的内容呢？这对宣教士很困惑，困惑的地方，哇，他们真是没什么学识的，我怎样跟他沟通呢？所以这对宣教士夫妇呢，当时有很大的怀疑，为什么上帝要差派他来到这个地方里面去做牧养工作，做一个宣教士的侍奉呢？当时他想放弃，因为他觉得很困难，他说这件事都不是我的心意来的。但他开始慢慢学习，他开始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肠，要用耶稣基督的心肠去关心这班的会众，不是用自己的想法，不是用自己的心思去进行他的牧养工作。所以后来这对宣教士夫妇呢，虽然他很有学识，他们都是专业人士，他们 在他国家里面呢是一个高级的公务员，他们入息很丰厚的，他们有地位的，受人尊崇的，他们的工作。但来到这个地方，没人认识他的，没人看重他的，只不过他要带着一种耶稣谦卑的心去侍奉这班人。他怎么做呢？后来他改变他的心态，他不是对这班人有一种歧视，反而他们尊重这班人。他怎么做？下一章，麻烦。后来呢，他就在这班群体里面呢，开始慢慢去用神的话语去栽培某一些弟兄姊妹，以致弟兄姊妹能够透过他的生命那种喂养，留意我的说话，不是一些理论上的喂养，是一些生命的交流，用生命去贯穿神的说话，给他们能够感受到，给他们触摸到神的爱，以致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为什么他们生命被改变？原来这位弟兄以前是一个赌徒来的，甚至是嫖妓的，甚至是喝酒的。哇，在我们基督徒的眼光里面，这些人有什么用啊？原来神很奇妙，神使用的人跟我们看的东西是有些不同的。神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带着耶稣基督的爱去关心这些群众的时候，神都会一样工作。神令到这些这样的弟兄能够改变他的生命，他的生命能够被上帝的说话，被圣灵去翻转过来，他就能够被神使用，以致这个弟兄因着这个宣教士他的生命见证能够去影响他的服侍那种的观念，他的态度，以致他能够有热心有爱心，能够去到不同的村落里面去带领很多村民一个一个一个这样信主，一个一个能够在神的说话里面成长。好，下一章。所以因着这个宣教士，他按着神给他的方案，给神给他的计划，以致他有神的信念在他宣教侍奉里面能够产生一个果效。神让他带领一个信主，这个人又带领另一个信主，两个带四个，四个带八个，八个带十六个，十六个带三十二个，一路这样倍增上去，令到在当时一个贫乏，在很多人看不上眼一个地区的教会根本没什么作为的，但是神很奇妙，透过一个人原来很顺服在神的计划里面，很顺服神的带领当中，我们的侍奉的生命是完全被神改变过来的。各位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不要看轻自己，觉得自己没什么用，觉得我没什么能力，我没什么资源，觉得我的眼光好像跟这帮人好像不是那么合眼缘，所以我放弃他们。不好，我们要用神的眼光去看我们的侍奉，用神的眼光去主导我们的侍奉，让神透过我们这个卑微的器皿能够作成神的大功。好，下一章，这位宣教士因为他带着耶稣基督心肠去进行他的宣教士侍奉，神就开始工作，神就赐福给他的生命，能够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看到他能够结出为主耶稣的名结出很多福音的果子。今天我们的侍奉不是靠我们自己，最重要我们回到神的说话里面。今天我们从腓立比书去看看，究竟今天神给我在侍奉里面找出什么一个进路呢？一个我们应该有侍奉神的生命那种的信念呢？腓立比书和一般的保罗书信有个很不同的特点，其他书信特别是罗马书这个以弗所书甚至哥罗西书头那半卷呢是讲到很多神学的理念，很多教义上的道理，但腓立比书一开始是讲到一些感情上的流露，特别是保罗他说我要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耶稣基督的心肠影响了保罗的侍奉，他用什么态度去关心一班弟兄姊妹呢？我想问大家，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腓立比书保罗在什么环境去写腓立比书？有没有可以跟我说一下？在监狱，哇，坐紧监，哇，坐紧监还有心情去挂住教会弟兄姊妹？应该看看几时自己可以得到释放啊，自己几时得到自由嘛，去挂住自己先嘛。点解保罗佢有呢种心，仍然挂住腓立比教会嘅弟兄姊妹呢？因为耶稣基督嘅爱触动佢嘅心，耶稣基督嘅爱激励佢嘅生命，以致佢所做任何嘢唔系睇自己，系睇耶稣基督究竟要佢做得乜嘢。好似头先我所介绍嗰位欧洲嘅宣教士，荷兰嘅宣教士，佢如果用自己嘅谂法，佢做唔到嗰个宣教侍奉。佢去改变过嚟，乃系睇耶稣基督点样睇呢班嘅弟兄姊妹，去用耶稣基督嗰种嘅心爱佢哋，关心佢哋，去牧养佢哋。当我哋能够按照神嘅计划、神嘅方案去进行我哋嘅牧养工作的时候，就睇到嗰个果效。弟兄姊妹，我哋尝试下学下呢个功课。好，今天看看我们看看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这个说话究竟是怎样运作呢？好吗？原来我们看一卷书腓立比书，就看这句说话我们看不到什么东西。有时我们将这句说话要看回上文下理，拉回那个连接关系，去我和整卷的腓立比书这幅大的图画里面看看这棵树，我们在这个森林里面看看这棵树和整个森林拉上什么关系。首先这句说话影响保罗去侍奉的心，他挂着弟兄姊妹，他挂着弟兄姊妹，他不是表面的，不是一些很虚浮的态度，乃是很落实的。你看看这个说话，他对教会弟兄姊妹想念他们，为他们祈求，为他们那种的侍奉的态度去感恩，但他做的事不是间中得闲就做下，它是常常地的，是切切地的，是很踏实的，是很落地的。重要啊，它要希望教会不是一个人去侍奉的，希望教会整体的弟兄姊妹的关系大家常常心连心的，我们的侍奉是肩并肩的，努力去为神的名能够打那美好的仗。既然我们大家要打仗，为神的名打那美好的仗，我们不是独行侠的，我们是要同心合意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雷牧师给你们有一个挑战，当你今天回到教会里面，你有没有望下隔离的弟兄姊妹今天他的面貌怎样，有没有关心他今天你有什么感受今天你的生活有没有面对的困难你的健康状况如何你的生活有没有需要我为你祈祷不如说我们不是做那么多了，你跟隔离左右打声招呼先， 握下手，大家有啲温馨嘅表示，好嘛？嗱，呢个就我哋学习啦，我哋同心合意嘛，系咪啊？唔系自己一个人嘛，我而家同心合意，系 coordinate， 大家一齐有个美好活泼嘅团契啊！呢个同心合意就话我哋有一个好活泼，有一个好美好、好温馨嘅团契生活，所以我哋每次翻到嚟。我哋呢個天朝當中聚會咧，大家都會有一個温馨嘅表示，大家互相關心問候。呢個係上帝透過保羅俾我哋嘅鼓勵，我哋要同心合意啊！我哋去建立我哋嗰個肢體嘅生活。好，跟住體會耶穌基督嘅心腸，楞上腓立比書裏邊有咩嘅關聯咧？我又睇下一章咯。原来什么影响保罗有个体会耶稣基督心肠进行他的侍奉，最重要他有个很好的 GPS。 今天我们的手机有 GPS， 当我不懂来这个尖桥的时候，我想想，这个保罗巷怎么来呢？我黑得到怎么走过来呢？走几多分钟呢？我有个定位，这个定位我要向上天的，拿到个信号的。但是保罗呢，他体会耶稣基督心肠呢，最重要他自己的属灵生命都有个定位的、哦。他的定位就说，哦，原来呢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他知道神给他在这个世界上去活着，有这个侍奉机会，最重要活着就是基督。To live is Christ。他说今天我在这个世上活着，我整个人生的取向就要按着耶稣的心意里面去进行我的侍奉。活着就是基督，以致他影响他有体会耶稣基督心肠一个这样的信念。这样活着就是基督又拉上什么关系呢？下一章，原来他活着就是基督，什么影响他呢？原来是耶稣基督的榜样。我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开始讲到耶稣基督怎样道成肉身来到书尊降贵，来到这个世上跟我们建怎样建立关系呢？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真理，我一定要回去到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里面讲的。耶稣基督说，我道成肉身就要住在你们当中，充充满满是有恩典有真理。今天我们有没有准备这件事呢？今天我们有没有准备我们对人有一种怜悯，有一种关心，这种就是充满满有恩典，对人有包容，不计较，不跟人斤斤计较，能够多些关心他，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我还要关心别人的事呢？我有真理，如果有些新朋友回到来，不懂揭圣经的，可能刚刚他是初信的，他不知道什么基督教信仰，我不会有没有准备回来，朋友，我打开本圣经教你怎样认识我们耶稣基督呢？你整个生命要活出这个真理，用你的生命将真理去感染对方，甚至要活化对方。这个今天神给我们尖桥每一个弟兄姊妹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在新一年开始我们需要有这个准备，回到来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榜样。所以保罗因为看到耶稣基督给他有一个榜样，是以耶稣基督的为心，以致导致他有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他对弟兄姊妹常常想念他，切切地为他祈求，切切地为他感恩，切切地为他关心。这个今天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好，究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又怎么来呢？下一章，原来耶稣基督有一个虚己的心。你留意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至十一节，你留意一下个你们那个和修本，哇，它的文字的排列不同的。以前我们看腓立比书其他的文字的表达的排列是一些叙述文体来的，是怎样介绍保罗他种的真理的表达，但去到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六节到十一节里面呢，是用诗歌体的。你有没有留意到个文字上的排列很不同？为什么保罗突然间用一个诗歌体去形容这段经文的内容呢？哇，因为耶稣基督那种牺牲，那种虚己，那种的心，那种对世人那种心，哇，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去颂扬的，所以用一个诗歌体去写出来的。 就是耶稣基督那种牺牲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看重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重扬的。耶稣基督的虚己是导致保罗有一种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去侍奉。今天如果我们想学习保罗这种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们一定要进入到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能够舒尊降贵，能够为我们每一个人牺牲在十字架上，去彰显他的种生命，以致他的生命去影响着我们的生命，导致我们的侍奉能够活现在人的面前，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馨香，看到耶稣那种尊贵，看到耶稣基督那种爱。今天我们有这种动力的，今天如果我们不去朝向耶稣基督那种虚己，我们看不到、今天我们的侍奉只是例行公事做一些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转化，甚至我们活化我们的侍奉，我们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是让人看到耶稣基督在我身上是活现出来的，被人能够赞叹的、这个才是我们的动力。今天我们的侍奉不是例行公事，我做一些事、做得挺好啊，未够的。今天上帝要我们透过保罗这段信息，要我们的侍奉生命要活化的，能够动的，能够立体的，能够落地的，这个很重要。好，我讲一个例子。原来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按着神的心意，神一定 make it perfect， 令到我们所做的好的工作，这个是神看为好的工作，能够神会成全的，能令我们能够所做一切的事能够可以达成上帝的旨意。好，下一章。原来保罗跟我们说第七节，他说有这样的意念是应当的。什么意思啊？这个说话，哇，今天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做的是应该的。原来这个意思未够，原来今天我们所按照这个心意去做的事，能够将上帝耶稣基督本身的属性透过我们的侍奉的生命里面被人看到。哇，你有神的爱，你有神的怜悯，你有神的公义，完全活出来的。这个应当的词背后的含义就是你能够将上帝的属性透过我们的侍奉生命里面是被人看到。哇，你真的有神的爱、哇，你真的不了得，哇，你真的好东西、完全我们能够让我藉着我们的侍奉能够上帝要帮我们去成全，因为这个是上帝的旨意。我看看一些例子，看看一些属灵的朋友他怎样将上帝的爱去活现出来呢？不知道大家看过这个朋友，你知不知道他是哪一个？这位是一位天主教的神父，他叫做卢云神父。卢云神父写了很多著作，是很近基督教一些的观念的。不要说、他是天主教神父、我不应该看天主教的东西。不是，原来他整个生命是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种生命，被人感染到。哇，卢云神父他本身都很有学养的、他本身在耶鲁大学，在这个哈佛大学，甚至在法国圣母院很出名的大学的学府里面去做教授的。他写了很多著作，很受人欢迎，很受人赞赏，甚至他出来讲学，好多人鼓掌，好多人欣赏。哇，他有时都自己沾沾自喜的，因为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哇，受好多世人对他的种的肯定、称赞、哇，自然飘飘然。但上帝要改变的生命，是啊，我们人性很自然会有这种取向。有时主流社会、很肯定、我这个讲学，我这个口才，我有这个学识，一定很受人欢迎的。因为我所做的事，我所讲的事，能够可以帮到人他们的思想，改变他们的人生价值观，当然很受欢迎的。就算雷牧师、有时出去不同地方讲道，哇，很多人、对我很赞赏，有时我都会飘飘然的。但我要小心，我自己要很小心。不过卢云神父都会面对一个这样的试探，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向下移动》（Downward Mobility）。 他说我要将我的侍奉要尝试向下移动，要像耶稣一样 要舒尊降贵，不要看重自己，不要说觉得、啊、人家对我称赞我就很向往、啊、对人对我的成效，我看我自己的果效我就很追求。当然我们有这些追求是无可厚非，不过我们拿回主我们的宗旨，我们有没有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呢？所以卢云他自己在一些沾沾自喜的过程的时候，他自己都有个反省，他开始想想究竟神的呼召是不是要我这样去追求呢？所以他写了一本书，我要向下去想想 downward mobility， 我和一般人所追求的方向有些不同，我要朝着耶稣基督那种侍奉的生命，给我学习他的榜样。所以当他安静的时候，神给他有另一个呼召的岗位。原本他在一些很出名的大学学府里面去教学，后来神安排他，阿罗云，从今天开始你不需要在大学里面去讲学了，你不需要写那么多伟大的著作了，今天我不需要你这样做，我需要你学习我的谦卑，你尝试去一个弱智的地方，弱智学校的地方，那个叫做多伦多，一个方舟之家，那里全部是智障小蚊仔住的地方，你在这个地方里面做他们的软木。哇，当时卢云都很大挣扎，我原本向着一班学有学问的人去讲学，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很多人都不认识我的，以前我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哇，我知名度很高的，哇，我入息很丰厚的，哇，来到这个地方没人知道我的，我没有地位的，我没有明星的。当他去到这个多伦多去建功的时候，多院长就跟卢云神父说，卢云神父啊，从今天开始你不需要再讲你的伟大的理论了，因为我这班小蚊仔不听不明白你讲嘢嘅，最紧要你每一日嗱打开本圣经讲下耶稣基督故事俾佢听下就得噶啦，啊喂佢食蚊蚊啊，揞佢瞓觉啊，你帮佢冲凉啊，着衫就得噶啦。哇，卢云神父当时有好大嘅问号喎，哇，点解上帝要差派我嚟呢个地方去做牧养工作呢？后屘卢云神父都学习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当时有时初初开工的时候，初初做这个侍奉的时候，他好像有些不是很愤气，所以他对着一班弱智小蚊仔帮他冲凉的时候不断擦不断擦，帮他喂饭吃不断喂不断喂，哇，好像很心急这样，因为他做事很讲效率的嘛。哇，他对着一班小蚊仔的态度都是用，哇，令到这班小蚊仔哇受不住这种的这种态度的服侍。其中有个小蚊仔叫亚当、甚至在发扬吊在点简正。哇，当时令到卢云神父呢，哇，真是一滑泡。后来他开始反省，原来我这个总侍奉不是耶稣基督心肠的侍奉，是自己心肠的侍奉，不是耶稣基督心肠的侍奉。他倒转过来，他开始学习忍耐，开始多些爱心，用温柔去服侍这班智障的小蚊仔。后来这班智障小蚊仔其中一个叫亚当，他能够亲身体会到卢云神父每日这样怎样照顾他，怎样用什么态度去帮助他起居饮食的时候，历历在目，他心里面储埋卢云神父那种侍奉的态度。有一次他开始带这个小蚊仔去开一个叫做智障人士的 conference， 一些大会，带着这个亚当这个小蚊仔去。亚当、趁着这个机会，很多会众说、卢云神父、不如请这个小蚊仔出来讲几句说话。这个小蚊仔就出来讲了，亚当，各位叔叔阿姨、卢云神父来了我们的院舍，成为我们的院牧，他每天都喂饭仔给我吃，每天跟我冲凉，每天跟我讲耶稣基督的故事，我很开心，因为我在卢云神父身上我看到耶稣基督对我的爱。哇，就是这句说话真是惊人，赢了很多会众对卢云神父这种侍奉的鼓掌，这种肯定。在很多人看上来 呢啲侍奉系好卑微，微不足道。但系罗云神父能够咁样侍奉，能够彰显耶稣基督嘅大爱，让更多人睇到耶稣基督喺罗云身上嘅侍奉嘅作为。弟兄姊妹，我哋千祈唔好轻看喺教会安排你做啲好卑微嘅侍奉。神是很肯定，有个写腓立比书一位学者，他姓冯的，我不讲他全名了，你抄下熟灵的书籍，他姓冯的。他以前在一些很出名的神学院里面做教授，现在退休了，现在成80岁。现在做什么？他在教会门口跟人握握手而已，派下程序表而已。哇！以前在神学院里面做很出名的教授，写了很多圣经的注释书，现在你在书局找到的，姓冯的，你试试找一下。但是他很谦卑，他说、哎、我是神学教授，喂，为什么要派我去外面派单张啊？为什么要派程序表啊？为什么要跟弟兄姊妹握手啊？他不是，神要活化他的侍奉岗位，让别人看到，哇，原来这个牧者不是只有港字的，原来真的很踏实，能够将他的侍奉带着谦卑的态度，能够活出这种侍奉，是上帝肯定的。弟兄姊妹，好，下一张。好，另一位朋友我想介绍一下，这位朋友大家熟不熟？都熟啊，曾金发牧师。他在这几年里面，在香港很多不同教会里面，很多不同的机构里面，去推行一个叫做锐意门徒训练。其实他不是单单来香港讲座就算数，其实在他自己新加坡教会里面，他牧养他班的会众，每时每刻都想着，我不是单单循例跟你们讲一道，我希望讲到或者分享或者带你们查经的时候，都能够将上帝的使命能够去传承给你们。所以他跟一些弟兄查完经之后，他特别选召、啊、一些很有心追求的、很有心委身的弟兄，他就问他。其中一个弟兄，他就在从事这个新加坡航空公司做欧洲航线一个总裁，一个 CEO。哇，做了这样的职位里面，真是、啊、收入很丰厚，福利很丰厚。哇，收入多少我不知道，总之很多。起码他福利里面，他能够终身可以享用头等机舱的机票，不用钱，任你飞来飞去。甚至呢，你有很漂亮的房屋津贴，有很漂亮的车，你的车还有司机再来再去，你去哪里办公都可以。哇，这些福利呢，很多人很羡慕。但这位弟兄经过、啊、曾牧师对一段时间的训练的时候，我相信曾牧师的训练不是单单理论训练，仍然曾牧师都能够用耶稣基督心肠去服侍这些弟兄姊妹，带他们查经，去影响他们的生命。所以有一次曾牧师带完查经的时候，就呼召这些弟兄姊妹、啊、你们开始对上帝的侍奉能够有心去委身的，请你们准备你们了。其中一个弟兄就在这家公司里面去做一个总裁了，他就向这个弟兄发出一个呼召。弟兄啊，我们教会里面，新加坡教会需要一个管理人事的职位，人事部的经理和财务部的经理，我相信你很适合的，因为你在这个大机构里面是从事这个工作，一定胜任有余。不过你要想想，你来到教会做的薪酬呢，比你现在公司1/10都没有，你要想想来不来了。咁后屘呢个弟兄听完啊曾牧师呢个呼召咧，心里边一定好大嘅挣扎。哇！我点能够离开我咁优厚嘅职位啊？咁好嘅薪金，咁好嘅福利，我点舍得离开啊？啊！后屘好奇怪、啊，冇几耐呢个弟兄经过一段时间祈祷之后，后屘走去曾牧师嘅办公室，话俾阿牧师听：阿牧师，我应承你，我接受你嘅呼召，我愿意嚟到教会里边做呢个工作。咁后屘上咗工一段时间咧，啊，曾牧师谂一谂，哇，觉得对呢个弟兄唔住、啊，对佢咩唔住啊？原来呢个弟兄迟多几个月咧就正式退休噶啦。当佢正式退休，转呢份工冇咩所谓啊。 去繼續維持佢過往佢嘅工作所剩翻落嚟嘅福利嘛？佢仍然可以一生可以搭免費嘅機票嘛？仍然有 housing 嘛？仍然有車出入嘛？但佢而家咁快未到退休年齡就退咗休，佢乜嘢福利都冇啦。所以阿曾牧師覺得對佢唔住啊。曾牧師話：啊，唔好意思啊，弟兄，我叫你咁快退休，令到你乜嘢福利都冇咗。呢位弟兄點回應啊？曾牧師，唔係啊，唔係你對我唔住，係我忠於神嘅呼召，我忠於神嘅吩咐。上帝話：這個時間係最啱噶啦，這個時間係最合適噶啦。因為我睇重教會而家嘅需要，唔係睇重我嘅需要，我係睇重上帝嘅家嘅需要。所以我立即辭職去上任呢份工作，去完成神俾我嘅使命。哇！这个弟兄所做一切是做什么？是有体会耶稣基督心肠一个侍奉。他不是看自己，看自己哇，这些这样的福利我不可以放弃。当每一个人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我就要从这个世界的观念是分别出来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看自己的身份呢？怎么看自己的使命呢？这个弟兄这样做法不是说啊，我欣赏你啊，弟兄，你做了这个决定真的很伟大了。他不是受人去欣赏，乃是他忠于神给他的使命。当他能够作出一个这样的见证的时候，是影响了教会很多弟兄。哇，原来这个弟兄能够这样去委身在神的侍奉，我都要学习他的榜样，我都要去侍奉上帝，我都要牺牲，我都要摆上自己的生命去神学院里面接受装备，将来能够被神使用。原来一个弟兄的委身能够带出一种影响力。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尖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一个人在崇拜的，今天我们的侍奉不是一个人独当一面去做一些事，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我希望能够传承下去，能够带出一种属灵的魅力影响力，影响更多人能够努力去参与侍奉。所以今天正佳一息间阿吕牧师做一个就职礼，一个分享，不是一小撮人坐企出来，我肯定我愿意，我回应神给我呼召，我要侍奉。我希望是每一个人都要准备自己，将来神要使用我们，我已经 stand by， 我已经准备有一天都能够被神使用，在不同的岗位里面去见证主。好，最后我看看这位朋友，大家都很熟面口，德兰修女。德兰修女她本身都有学问的人，但她看到神给她呼召，她不是做丰功伟绩，所以在她的灵堂里面有两句口号：今天我不是为神去做伟大的事，今天我愿意我为神做微小的事，不过最重要，我在微小的侍奉里面，我要彰显上帝的爱。当我在印度加尔各答很多这些被人遗弃的病人没人理的时候，很污糟邋遢的病人的时候，他就带领他的队工去到每一个病人身上，去彰显耶稣基督的爱，让他们临死的时候有一份的尊严，让他们生命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看到神给他有个爱，看到人他的生命是有一份的尊严离开这个世界。德兰修女的使命就是做这个工作。弟兄姊妹，如果今天神安排我们做这些很卑微的侍奉里面，我们有没有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爱去影响他的生命，被人看到上帝爱他们，上帝要怜悯他们呢？好，下一章。今天我想用一个很倒叙的方法去讲这篇道，去到结尾了，我讲两个字而已。原来今天保罗去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他首先他肯定我用什么去体会耶稣基督心肠的侍奉，因为我是上帝的仆人。什么叫仆人？仆人的意思，我对我的主人所讲每一个说话，我完全去顺服的，完全去遵行的，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要我去东我就向东，他要向西我就向西，向西行。今天雷震华这个小子，我都不是看自己喜欢做什么， 因为我肯定我身份，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好多人说，喂，雷真说，喂，你年纪都不小了，还不退休，还做什么啊？有什么好做啊？收工啦，收劳啦。不是，今天我看到神的怜悯，我看到神的爱继续触动我的心，我看到神的爱仍激励我的心，我仍要委身在神的事工当中，我仍然求神怜悯我这位小子，继续再上路。不要看自己有什么不足，不要看自己有什么限制，我看神的伟大，我看神的爱，我向着神给我要走的焦点，我要向着好像刚才你唱首诗歌，我要勇敢按着神的旨意向前迈进。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看自己，哇，我真的很多事不行，都是不要做了，很多事都不行，不如都是不要面对了。我了泰国，哇，突然间我宣告就说，阿赞女，阿雷牧师，听日你用英文讲道，啊，我未试过用英文讲道，啊，我咪嗱嗱声漏夜开足夜车两晚写英文嘅讲章，俾到孙教授去改，改完话，哇 ，very powerful， 各位听，得噶啦，你讲啦，我就讲噶啦。我去到国内，我去神学院里边，哇，用普通话教教神学，我都未试过，我去台湾教神，我都未试过。原来呢个系神嘅恩典嚟嘅。我就向着神的恩典，向着神的旨意向前迈进。当我们顺服的时候，神就工作，神就会成全。这个是善工来的，因为神看重这个工作是重要的，神会帮你 make it perfect。 不是我可以做什么，我是无能的，但是神是无所不能的。弟兄姊妹，我这样做的意思是理所当然的，是应当的，因为我所做的能够可以造就更多人的生命起来，能够去服侍上帝。好，跟住第二句，原来我们每一个都有份的，弟兄姊妹，原来今天我们的身份是神看重我们是一个圣徒。什么是圣徒啊？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世界上分别出来的，今天我们人生的取向不是按着世界的潮流，不是向着主流社会所看重的价值观，但是按着上帝给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命的价值观，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侍奉的定位，因为我们是一个圣徒，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是神所预立的。特别我们看回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所做一切的都是神所预立的。弟兄姊妹，今天神要使用我们尖朝，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起来，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神使用，我们不要看轻自己，不要看自己的不足，不要看自己的限制，乃是朝着上帝那种伟大，上帝给我们的能力，我们谦卑顺服，神就会大大兴旺我们每一个生命，让我们教会藉着我们的生命得以增长，得以兴旺。愿上帝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好，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多谢你，多谢今天给你藉着你的仆人保罗对我们的鼓励，让我们能够有一种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去侍奉，去荣耀你的名。当我们能够顺服在你的旨意当中，你就用你的方法去成就你的善功。多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参与你给我们的善功，让我们的工作能够去彰显你的荣耀，让我们的工作能够使更多人去认识你，归向你。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